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主日，感谢神让我们有丰盛的恩典。那今天也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讲，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透过分享跟学习神借先知所传讲的信息。那么非常巧我当时可能应该没有印象说有为这个时程做安排，就是刚好上一周大家读经班的这个弟兄姐妹应该也知道，我们把大小先知书都读完了。今天是先知书的结业式那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他看着他的百姓一再的沉沦，那但是他真的是深深的爱着他的百姓，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同的时期，从以色列快要亡国到亡国到最后复国等等，然后他就不同的阶段派不同的先知，在南国也好，北国也好，到了巴比伦也好等等，他就是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好好的悔改，好好的回到他面前。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那个虽然偶尔还有短暂的复兴，但是马上却沉沦下去对，包括我们这次在看的这个马拉基书。那所以看着这样的百姓，神的责备当然他的话不会好听到哪里去那所以把这个先知书读完或者讲完对于牧师对于教会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过去这半年我每个月跟一些其他的牧师，在不同教会的牧师有一个团契，我们彼此会分享，会听一下对方的讲道，然后彼此来鼓励来学习。有人听了我们的主日正道之后，他说：“哎呀，你那个信息没有办法在我们教会讲，讲完人都跑光了。”呀，那好消息是大家还没跑光然后明年呢，在讲完一些主题正道之后我会回到福音书回到福音书，然后我会讲约翰福音。那这是好消息不用再听那么难听的话了。那今天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文，是一开始神向一群在神的眼里面是一群用话语来顶撞他的人从这样的一个对话开始的。那当然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以色列人固态复萌用话来回嘴，向神回嘴，他们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过你那他们这已经是他们和神第六次的争辩了也是最后一次。那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是他们对于侍奉的心态跟言论来神做出的指责。那所以当然今天我们也要分享跟基督徒侍奉相关的信息那今天的题目是侍奉好难吗？还记得在第二讲的时候，从第一章开始吗？其实我讲的是相爱好难吗？显然那时候在讲说，假如我们对神所向我们显明的爱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很不清楚不明白，神是透过拣选救赎来向我们表明他的爱，假如我们错想成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式，那么我们要跟神这样相爱下去真的不容易。同样的，对侍奉的人而言，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摸索到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我们侍奉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其实侍奉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侍奉其实是在教会时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光是今年暑假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一连三次主日正道是关于基督徒的侍奉，我在台上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其实可以环顾一下自己的前后左右，你的四周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就在坐在你身旁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都是在教会也好啦，团契也好啦，各个不同的部门参与着侍奉着有的是在教会的特别聚会的时候好比说我们上周的这个圣灵晚崇拜，或者是偶尔的布道会啦、迎新会等等，那也不分中文部啦、英文部啦、儿童部啦，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弟兄姐妹侍奉。那当然也不乏这些私底下默默付出的这样的人。非常感谢神在教会当中赐下很多热心侍奉神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可以侍奉他。那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有时候我们确实也因着侍奉面对到许多艰难的挑战，甚至是感到挫折，非常沮丧，那真的会不禁让我们感叹到哇，侍奉好难 今天我们就借着马拉基书最后的这段经，我们一起来学习侍奉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一群喜爱你话语也敬畏你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要在主日的时候分享马拉基书最后的一段信息，请给我们有一个恭敬顺从的心，能够借着您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到一个侍奉的人他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事工，以及如何看待我们所侍奉的这样的一位神。无论是在我们当中任何人在侍奉神的这条路里面遇到怎样的艰辛，遇到怎样的困难，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披荆斩棘，能够走出一条跟随主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今天在大纲的第一点呢，我就是先会带大家读过马拉基书最后的这几节经文呢，然后看到神当时是先是如何责备他们的百姓，那接着我会从当时的百姓怎么回应神的，对神说出怎样的话，因此被神视为哎呀，他们这一群是顶撞神的百姓，来思考哎，我们是不是也因着侍奉所产生的出来的一些问题呢，有过类似的埋怨哦。那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那怎么来调整我们跟这个侍奉神的，我列了五点这个基本观念，帮助大家能够跳脱侍奉时的一些困境。那我们就先来看被神责备的侍奉者，马拉基书3:13开始，神的话说到，耶和华说，你们有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有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他们认为他们向神所做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连照着都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甚至苦苦哀戒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在神面前确实也非常哀痛，表达我们的忧伤痛悔的心了，然后我们要一直与神同行，但是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原本是认识神的，也都愿意来侍奉神，摆上自己的了，但是他们说怎么样，一点好处也没有，有什么益处呢？好了，继续他们说到，如今15，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且行恶的人得以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他们眼看着其他有人不停地试探神，他们根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人，他们称之为骄傲狂妄的行恶的人。在当时的人眼中，那些人不断地试探神，违反神的诫命，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怎么一点灾祸也没有降临到他们身上，甚至是他们得以建立看起来生活倒是挺好的，过得挺不错的。这样一比较之下的话，那还有人要继续信神吗？还有人愿意好好的热心的来侍奉神吗？尽管神的百姓里头有人已经到了这样非常偏激的这个想法，已经说是已经错误的观念了，尽管没有办法消除那些埋怨的声音，但是圣经继续说到16，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们看到相较于13所提到的原本有一群是用话语顶撞神的人，但是在这边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群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讲到这个敬畏也是马拉基书的一个重点哦。除了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出现的频率很高之外，在之前也提过好多次，在1:6讲到的是藐视我名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同样在2也曾经提到过。那还记得在讲到1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当时我证道的题目是，这是神的殿，岂容你放肆？那希望唤醒大家对神，你绝对绝对要有一个非常敬畏的心。当时候我们说到百姓献上的是什么样的东什么样的祭物，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甚至是偷来的祭物， 拿去献给神。哎，而身为应当要为百姓献祭把关的这些神的祭司呢，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百姓为所欲为，你想献什么你就献上吧，无所谓了。圣经形容他们当时他们拿去把那些牲畜，残破不堪的牲畜要献给省长，献给人的话，他们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哎，没想到这些人胆敢把这些生物拿去到圣殿，然后说我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好像现在玩这个什么 White Elephant， 把家里闲置的不要的拿来换一换，白占位置的闲置物品都拿去献给神。那神当时对这样的百姓，对这样的祭司一点都没有客气了，说他们是应当受咒诅的，那些是藐视神的名的人，而且神要怎么样处理他们，像是处理 牲畜的排泄物一样的，抹在他们脸上，就是意思说你们跟那些排泄物没什么两样，一起把他们处理掉。那今天到了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我们看到除了有那样一群不敬畏神的人在百姓里头，那其实还是有另外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十六节讲到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按着他们所谈论的，很显然和前几节所说的那群用话语顶撞神的人是很大的不同。而且当他们说话的时候怎么样，神侧耳而听，哇，感谢神，神都知道，而且神还纪念，像有一本纪念册一样，有个小本本，我们国中高中毕业纪念册大家都签很多纪念册，但是现在都忘记，但是神不会忘记哦。神将那些敬畏他的人，思念他名的人，全部都记载下来。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你看神非常宝贝他们，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自己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假如我们做孩子的服侍自己的父亲，那么父亲肯定是会连续体会到我们孩子侍奉他这样的心。同样神绝对不会忘记，神必定连续侍奉他的人。而且就像耶稣曾在比喻里说过，他要分别这个公绵羊公山羊，那最终呢，这群人在神的眼中同样是会被区隔开来的，加以分别的。因为圣经接着说到，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将侍奉神的还有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后面一节继续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儿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那一旦神的时候到了，那些原本自以为意的、狂傲的啦、不侍奉神啊、敢顶撞神的这些人的下场，就是这边所描述的。那另外一群敬畏神的人呢，四章二节开始讲到，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边讲的非常有意思哦。假如我们侍奉当中 有一些遭受这些伤痕啦、受这些伤，哎，最后是怎么样？有不但得到医治，还能像那个小肥牛一样啊，在神的圈里面跳跃，还可以起来活蹦乱跳的哦。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这一下子高下立判了，怎么样？有的人被践踏，有的人被高举起来，得着尊荣，坐在上位。那从这整段的经文内容看来的话，神会分别的有两种人。我从对神的心态一直到最后的下场结局列出来，包括顶撞神的，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有敬畏神的。有人因此被神责备，但是有人因此被神纪念；有人被神看为是恶的，也有人被神看为是善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有的人他不侍奉神，有的人他选择他愿意侍奉神。那最终的下场呢，有的是被完全烧尽，有的人可以得到连续得到医治，那也最后也有被践踏的，也有亲自被神给高举起来的。所以单单从侍奉，对神的侍奉，那竟然可以看到有这么深远的影响，这么大的不同。那我们是如何侍奉神的呢？若是按照你目前的情况，你会被分在哪一边呢？假如神的时候就到了，那是希望你是在左边的还是在右边的？我想大家当然都希望我们是分在右边的这一群人。但是刚刚讲到左边的这些人因着侍奉衍生出来的问题，会不会也是我们的问题呢？ 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在马拉基书的最后几节，四章四到六节，神告诉我们要如何面对他的日子。这三节也可以视为整卷马拉基书的结语。那若是按照分段的话，他是讲到我们要如何面对神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神的话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那神要先要百姓怎么样面对我的日子呢？哎，你们要回去往前看，追念古时神是如何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又如何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他的律例典章，好像以色列人显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对他的百姓他的心是如何的。同时也就是要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恩惠，拯救的恩典，也不要忘记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那不但要往回追溯追想，同时神要他的百姓往将来去看，你不要失去盼望。他提到的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说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么即便是面对当时这么样悖逆的百姓，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神还是希望总有一天他们能够回转，而且我们看到神愿意预备一个方法让他们来归向神，恢复神与他们的关系。那位要再来的以利亚，那从耶稣的口中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来了，就是施浸者约翰。耶稣认可约翰的工作，他的使命，以及认同他就是那位预备耶稣道路的这个他的工作。那摩西跟以利亚这两位曾经也在耶稣向门徒登山变相显荣的时候出现过，那也帮助我们更加确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基督。那我们知道整卷马拉基书充满了神对他百姓的责备，也包括对祭司的责备，但是到了最后我们还是从神的叮咛也好，他对百姓的嘱咐来看也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没有要放弃他的百姓，让他们去自生自灭算了吧，没有。就连当时百姓这个已经信仰非常偏差，不断向神发怨言忤逆神，然后也不想再继续侍奉神的人，神仍然有他的作为，他要差遣使者，他要赐下耶稣来恢复神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只要百姓好好的愿意回到神的律例典章，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心意来过生活，神一定会将他们的盼望赐给他们。那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从神当时指出这些百姓错误的心态来看到侍奉常见的问题。那从今天的一开始的经文讲到，当时的百姓说侍奉神是徒然的，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然后转眼一看其他的人，他们虽然试探神，但是却脱离灾难。我们可以看到神当时指责他们说他们是有话语说话顶撞神的人，这群人并不是没有在侍奉神的人，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闲懒不结果子的人。那当时的百姓应该是有在侍奉神，然后经过他们的侍奉经历以后，然后才说出向神说出这样的话，对神有这样的反应的。那所以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很丧气，感到侍奉神是徒然的？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心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念头，感觉好像我做的一点价值也没有啊？那假如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自己所侍奉的人，我们到底是为谁然后为何而侍奉，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侍奉的目的，那真的很有可能就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感觉不到我做这些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感觉花的时间精力都白费了，一点也不值得，做的一切都如付诸流水一样，完全是毫无用处的。那也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哇，我们付出这么多这么辛苦，但是结果呢，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没有得到人的认可啦、鼓励啦， 那么这样也会让我们失去了侍奉的动力，心中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哎呀，我辛辛苦苦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侍奉神对于我专业的技能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侍奉的经历又不能放在我的 resume 里面，帮助我去找工作。那我在公司升迁需要的人脉是我的同事啊，又不是我的同工。那与其花时间读经啦、祷告啦、花精力在教会做事工啦，我倒不如花时间去考一张证照，多刷几次题，找一份好的工作，多学一堂课，或者在职场进修，都还更值得吧？那些好处还比侍奉神更好吧？那就在这样的困境，在这样很多问题困扰之下，确实是有可能让人从原本对侍奉是带着一股极大的热情，有一个非常活的心，但是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动力，感觉实在做不下去了。那再加上看到其他的同事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哎呦，生活过得比我还好，那当然也有人会放弃侍奉，不想再侍奉下去了。更不用说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遇到了挫折，感觉快要被击垮了，心中不免会浮出，哎呀，我下定决心了，下次再有人来找我，我绝对不要答应做教会任何的事情了。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没有向我付出这么多啊，但是我呢，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听到，还被人家嫌。台语说，这个老官叫嫌个老奴啊，做了辛苦流汗流水，但是却没有嫌到口沫横飞，嫌到讲话口水都喷得满地。因为我们会感觉，这一期有些人侍奉很少的，真的可以省去很多因着侍奉要承担的压力，也可以避免到许许多多因着要在教会处理很多人情事理所需要面对到的难处。那当真正陷入在这样的泥淖当中的时候，实在是很容易让人感到意志消沉。真的，我干嘛侍奉？不侍奉，好处还比侍奉的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哦，就是在我博士班论文答辩的前一个晚上，我论文答辩是礼拜一，那天主日傍晚，我回到实验室，2006年12月3号礼拜天的晚上，我回到实验室，在电脑面前准备我的 PowerPoint， 但是面对明天的这个口试，我心里非常非常不安，感觉我就是要被拉到刑场去一样。我对那个口试能够通过，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把握都没有。是那时候这个不好的念头就出来，甚至可以说形容是很清楚的声音来控诉我。你看看，你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花这么多精力在侍奉，哎，结果好了，你看看明天你要准备你的口试，连过不过都不晓得。那跟各位说，我同一个实验室的学长，我进去第一年就有一个基督徒学长他真的口试就没有过。你不要以为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很优秀的，面对 defense piece of cake， 我真的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实验室真的不一样。哇，真的有人没有过，我就是觉得我根本不会过。到了隔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我跟我当时我太太说，我们今天下午回来之后，可能要想我怎么样可以用没有口试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荣耀神呢？啊，你就可以想到我当时这个状态有多糟啊！那我的重点是，即便是我们有心想要好好的侍奉神，我们还是有可能受到很猛烈的攻击。当然每个人遇到的攻击打击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每一个有侍奉经验的人，或者是现在你正在参与服事的同工，或多或少也都有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想法。我相信无论在哪一个侍奉的岗位，在前台的，在后台的，私底下开放家庭的等等，平常小组在查经等等，都没有一个人敢拍胸脯保证侍奉我从来没有发过任何一句怨言的。我相信大概没有人可以这样子拍胸脯保证。那当有这种想法，这种念头偶尔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和一两位比较知心的同工分享，彼此带导了。那但是当这样的整个观念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的声音成为主流的声音， 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当然对于我们个人也对于整个教会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这也是神为什么当时要让马拉基出来提醒百姓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当时多数百姓对神的认识，对神侍奉观念上面的偏差，就是已经造成哎呀，想到侍奉就是没有用了，没什么好处了，所以大家不愿意好好的侍奉主。那就是因为百姓一直没有把侍奉的观念导正，一直还是用世界的价值观、属世的想法在衡量服事，衡量我们侍奉神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是身为侍奉的人，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真的都要好好注意，而且要加以避免的。那这边我用一个耶稣的比喻来解释，在大家可以翻到马太福音20章，因为这边的经文我没有完全列出来。那在讲到这个葡萄园比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往前，也就是马太福音19章开始，若是从19章中间一半的地方开始看，是讲到有一个少年官嘛，少年的财主跑去问耶稣说，哎，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他的行为标准是很好的，可是当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做完全人，那你必须变卖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了。那接着还讲到这个财主要进神的国，实在是很不容易的。那然后彼得也问，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到了第27节，也就是重点了，彼得对耶稣说，看啊，相较于那个忧忧愁愁走了的那个少年，彼得说，看啊，我们都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主了，那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句话是关键。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30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这句话之后，才开始了耶稣葡萄园的比喻。我们记得彼得在这边讲，我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然后耶稣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马太福音20章，我把这个比喻念一次。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一大早进去雇他，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了的一天1钱银子，然后打发他们进去葡萄园去。约在4处，也上午9点出去，看到市场上还占有人，然后继续对他们说，那你们也进去葡萄园吧，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群人9点的人也进去了，然后陆陆续续在12点正午，在申初下午3点，同样这个不断的去招呼这个路上的闲的人，然后在下午5点还是出去看，还是有人在那里，然后继续问他们，怎么每天在那边闲干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于是打发他们，你们赶快都进去葡萄园里面工作去吧。第8节，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好，要发工资了，给他们工钱。怎么发呢？从后来的到先来，从这个5点才进园子的，一直到早上清早才来的，这样的发。然后呢，这5点在有出5点雇的人就开始得了1钱银子，结果发到最早上来的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的，他们都看着的咯，5点的3点的12点的9点的，怎么大家都可以，那我最早来，我是不是多得？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然后他们就发埋怨了，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1个小时，你竟然叫我们和他一样吗？最后几节，家主回答他说，朋友啊，我不亏负你啊，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又来重复同样的一句话，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耶稣又重复了同样的话。那些晚进来的对主人没有这样的质疑，他们完全相信主的话，反正我去葡萄园去，我当得的 你当给的必给我们。反而是最早进来的去挑战主人那个不同工却同酬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却忘记主人最早跟他们讲定的话，那一天就是一千银子，所以质疑起主人的权柄，那不得不让主人去提醒这么多，你跟我讲定的不是就一千吗？我给要怎么给是我愿意的，那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吗？那所以耶稣最后说，因着这样的人的反应，那在后的要在前了，在前的要在后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工人的心出了问题。无论是工人面对主人也好，面对他自己的工作也好，面对他的手中拿的报偿也好，或者是面对其他晚来的那些工人，这个心已经和最早进园啊，我只要工作一天我就拿到一千银子了，感谢主，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了。那耶稣借这个比喻要来调整彼得原本那个我已经撇下一切了我要得什么，耶稣要来校正彼得的观念。假如我们只在乎得什么然后来服侍，我假如我们心里只会算计着，哎呀，我做这个服侍做那个服侍，那我这边得到什么那边得到什么，那这样的话当然我们的服侍就变成跟神在做一种利益的交换。对于一个侍奉者而言，我们假如我们在乎得什么，看更重于我们所侍奉的这个主，以及我们侍奉主的这个权柄以及他赏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与主人也包括其他的工人这种斤斤计较的陷阱当中。我们若只是一直专注的今生我们属世的属地的事物，更重于我们已经得着的那个永生，一直老是去计较，哎，我已经为主撇弃了什么，而不是看到神已经把最宝贵的他赏赐给我们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没有办法满足的，而且会不断的落入到侍奉的困境当中。假如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然后一路以来跟从耶稣的这条道路以来从来没有调整我们自己观念，继续用属世的世俗的眼光世界处理事情，在公司做事的那种态度，用想要得奖赏的心态来做服事，那我们真的不能怪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了，那在后的要在前。假如只是为着自己得到的那些好处去侍奉，那我们到底是侍奉的是自己还是我们真心是在侍奉神？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侍奉神，你要怎么侍奉神，最终必须回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当时的工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多的主人不断强调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愿不愿意看重你能够进入到葡萄园工作，你能够加入到教会的侍奉的行列，是神亲自的呼召，是出于他的拣选，你愿不愿意把侍奉神看作是神给你很大很大恩典来侍奉他呢？今天凡是已经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在身份在地位上面就如同当时已经被神拣选的百姓一样，所以对侍奉神我们真的必须要从世界的观念导正回来。侍奉神不是用来换取神对我们的奖赏的，它不是我们得奖赏的途径，它也不可以作为我们和神利益交换的条件，因为我们的新的身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理当要侍奉我们在天上的父，侍奉我们的救主耶稣。侍奉本身就是神的奖赏了，侍奉本身就已经是神的奖赏了。有一位神让你去有这样的特权去侍奉他，那我们还要要求什么呢？我们还想要从其他地方再得着一些什么呢？侍奉神是神呼召拣选拯救我们之后本当做的事情，是当神向我们表明他的爱之后我们向神表明爱的一种回应。那若是要好好的侍奉神， 避免我们一直遭受到一些不好的感觉、困境的影响。那最后我会从 五个地方方向来帮助大家，从基本的观念开始调整起来。第一个，我们先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侍奉。我拆解这两个字，侍奉的话，称之为服侍跟敬奉，那相当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讲到服侍的话，就是按着所处的职分替他人服务。你真的要服务别人的话，你需要无论是动你的手、动你的脚，然后做事情，当然也包括动脑啦。我们要策划什么事情啦、构思啦、计划啦，一直到我们执行完毕等等，真的是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做的。那重点是你要知道，你是来付出的，你是来给予的，无论你是精力也好，你的时间也好，甚至有时候你的钱财也好，你需要付出，而不是来得的。那另外就是要带着一个侍奉的心，讲到敬奉，敬奉的心。所以除了有上面服侍的行动之外，心也要动。那怎么动呢？就是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或当你脑袋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敬拜，带着一个奉献的心来做。那表示你承认你所服侍的对象他是配得的，他无论在地位啦、在智慧啦、在 vision、 在视野上面，他的能力都比你自己来的高。那这是一个敬奉，是一个对更高权柄来表达自己愿意奉献、牺牲、摆上的这样的一个敬意。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每一点，最后这五点，我都会让大家心里想一个我们这个目前在做的服事，或者是你之前曾经有服事的经验，那也许也可以成为你可以心中想一个明年2024年你答应在哪些地方来服事神。好，我请大家心里想一个这样的服事，然后我们有一个简短的向神的回应祷告，来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侍奉的观念。所以我现在请大家心里想一个你正在做的服事，然后因着你明白服事的意义，你向神说：神啊，谢谢你赏赐这样的机会让我侍奉你，让我可以服侍你，也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愿意用一个恭敬的心献上我的能力，让主自己来使用，并且求主来悦纳。那这是一个侍奉的人应当要有的祷告。那接着讲到的是认清侍奉的对象。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我们不是替人做事，不是替牧师、替主席做事。所以我们要讨好的是人、神，而不是讨人的欢心，更不是说要做给人面子。当然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服侍的时候，是接受同工的邀请啦、鼓励，然后我们一起，或者我们看着同工的榜样，我们一起开始来学着侍奉的。但是我们要逐渐的把自己的目光调整在神的身上，我们要知道自己不是因为人的缘故来做事情的，也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神而做的。假如我们只是为了人的情面，而不知道自己是要来侍奉神的，好比说我们侍奉的原因是出于人情的压力啦，或者说我要做给人面子啦，那么时间长久下来，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总是会在意从人来的反应。你会看看有没有 人有没有把目光放在我身上啦，我做完这个事情，大家可不可以从人的口中得到称赞啦？那这样子我们真的会忘记其实我们应当注意的，我们应该最最最在乎的是神怎么看我们的侍奉，神怎么想我们这摆上。那时间久了，我们真的会变成只要去讨好人就好了。更糟糕的是，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了问题，我们一定马上会感觉到，哎呀，我再也不想侍奉了，真的，那个侍奉的动力、热情完全被浇灭了。弟兄姐妹，我们侍奉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要得人的喜悦。保罗也曾经这样讲过类似的话，我现在是要讨人的欢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假如我们是在 讨人的喜欢，做给人做面子，我们根本不是在侍奉神啊。有些时候，有些侍奉是真的没有办法得到人的喜悦的。但是假如你为神摆上，是神所喜悦的，那又何妨呢？ 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人前真的得到很多掌声，真的得到很多赞美，但是在神面前却没有办法讨神的欢心，那么这样的侍奉其实是带给侍奉者真正最大的危机，最大的亏损的。若不是为了这边红色的字讲到，若不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甘心乐意去侍奉人，那么真的很容易会因为人的缘故而不继续乐意的去侍奉神，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侍奉的对象只有神。所以我再次邀请大家，我们心中想一样我们现在的服事，然后你要跟神说，神啊，光就这件事我不再求人的眼光跟称赞了，我只要讨你的欢心，我只要讨你的喜悦。那求神帮助我们逐渐认清我们真正侍奉的唯一对象只有神，而不是其他的人。接着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侍奉心态的调整，我们是要敬拜而不是只有在做事。所有的侍奉都必须源自于你向神先献上那个真心诚意的敬拜之后才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当我们在参与各样事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心要向着神，要确定我们自己是有一个敬拜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敬拜他的，然后才来开始手中的事工。即便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知道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在敬拜神。我们心必须先向着神，把它调整好之后，然后才来处理眼前一个又一个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耶稣的连结。因着你认识神，因着你清楚知道神要什么，然后又这样敬拜的心，敬拜的方式来回应神，促使驱使你有一个侍奉的生命，用一个敬拜心看待你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敬拜神绝对是要高过于，要大过于你所做的其他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反过来，你不要把手中繁忙的事工取代为你敬拜的偶像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忙，但是我们到底是在敬拜神还是敬拜事情呢？敬拜手中的事情呢？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倒因为果。我们一定要敬拜神，因着我们敬拜神，所以我们才来服侍他。那还是同样，请大家心里在想的一件服侍，然后你要这样跟神说：神啊，在一切的侍奉都是因着我要来敬拜你所结出来的果子，我要好好的敬拜你，而再也不是敬拜我手中的事情，不要让它成为取代你的偶像。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经历侍奉的成长。那虽然说讲到侍奉，我们一定会谈到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完成，但是事工或者事情真的不是神的 first priority， 他最看重的最关注的是你，是你这个人。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绝对不能只关注忙着手动的事情，而要关顾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然有时候我们 会这样说了，其实神啊，根本不需要人来替他做事情做事工，因为他是神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要成就这件事情，完成这个计划，他凭一句话就可以了。那当假如我们只是这样说的话，那真的其实是有点矫情了啦。毕竟我们总不能大家就什么都不干，然后就围成一圈，然后就看砰一下，圣诞夜晚崇拜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也不能说跪在地上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瞪着眼睛看砰，这个社区嘉年华，就新朋友，我们的邻左邻右舍全部都参加我们的社区嘉年华，这不可能，这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的办法。那为什么神还要我们去做事情，要参与在他的事工当中呢？其实神就是要借着我们参与在各样侍奉的过程当中，来完成他真正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我们。什么才是神真正想要完成的作品？那个 masterpiece， 就是你跟我，弟兄姐妹， 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以弗所书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为什么神会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不是要我们完成事情，是他要我们借着完成事情的时候，他要来完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罗马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因着神的应许，我们要清楚，无论任何事情，讲到万事，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包括服事当中的喜乐甘甜，也包括服事当中的辛酸苦辣，这个万事都是出于神的。我们自己没有权利，没有那样的能力，只选择好事发生在我身上，坏事都给别人承担。我们选择所有的赞美都是归于我们，因为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得不到神所定义的那个益处。神要我们成为的益处是怎样，得到怎么样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地方中做长子。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拣选我们，要我们出来侍奉他，最终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那我深深觉得，时常最令人感到心痛，最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服事忙完了，事工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个人的生命却没有得到成长，有时候甚至遭受亏损。我相信有心有正确观念来侍奉神的人，绝对不会落到那样的下场的，否则就真正是马拉基时代当时人想的，都徒劳无功的，一点益处都没有了。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意念绝对是高过于人的意念的，所以就算在人的眼中看来是困难也好，是挫折也好，是委屈也好，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绝对是好的。我们的生命需要在侍奉当中成长，神能够借着侍奉当中来调整我们，在侍奉当中来磨练我们，在侍奉当中来修剪我们，因为神是万事互相效力，他要让耶稣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形，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那个与主同复活那样的样式。同样，我还要再次邀请各位想一个你现在目前的服事，然后你要这样跟神说：神啊，我再也不想做徒劳无益的侍奉了，所以请你借着这一次侍奉的机会调整我，修剪我，也请你磨造我，雕塑我，使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合乎主用的器皿。那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对侍奉者的应许，这也就是今天经文讲到提到的，侍奉神的人面对再困难的环境，遭受再大的困难，再令人灰心意冷的事情，我们总要振作起来，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比困难大。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神是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他完全都听到了我们心里想的，我们个人诉的苦他完全知道，他甚至用小本本记起来，有个专门的纪念册，一一记录下来。弟兄姐妹，神知道你的苦楚，而且他怎么样？他愿意连续我们，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而且最终神怎么样？终将分别善人恶人，神都知道，神清楚得很。有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交给神。那现在我还是想请大家心里想着，或许是因为你因着服侍神所受到的委屈或挫折，那你跟神说：神啊，我不懂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大的磨难，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可以直接向神问。或者神啊，你只是要我想起你为我所受的鞭伤，让我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要我亲自体验你曾经受过的痛苦跟煎熬，好让我与十字架上的基督连结，帮助我知道原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舍己跟随主的道路，原来和我想的 那样的风光，那样的丰盛，那样的欢欣是很不一样的。我希望让神的话语亲自成为因着侍奉而受到逼迫，因着侍奉而遭受困难的人，亲自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应当要思考，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神。我们千万不要因着侍奉的时候所受到的困难就裹足不前，而是应当继续朝着标杆直跑。那今天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讲，我们讲到侍奉者所遭遇的困难，以及如何借着倚靠神、向神祷告、信靠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跳脱侍奉者的困境。侍奉好难吗？是不容易，但是绝对有它甘甜之处。我们总要在侍奉当中看到神的美意，特别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的刻画。那希望西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侍奉神的人，并且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学习到我们应当如何被神亲自引导，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做一个陶主喜悦合乎神使用的器皿。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若是你在西区教会的这段期间已经听过了福音，也清楚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承担你罪的一切的刑罚，那么很盼望你可以用信心祷告宣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我相信这是你身旁所有在侍奉神的人，也包括我，最大最大的喜乐。也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你所做的决定，或者是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还有的任何的问题疑问，都欢迎你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向我或者师母一起来表达。那凡是已经信主决志啊接受耶稣的人，我们就要奉他的吩咐接受敬礼来归入基督的名下。教会现在还正在接受敬礼的报名啊，之后你就可以和教会一起敬拜神读神的话语，并且过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认清侍奉者的权柄以及你对侍奉者的应许。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侍奉你的人必不会羞愧，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成为一个荣耀的侍奉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